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我们先来关注有关加州选举方面的消息。那如果您是选民的话，从现在开始面对7月8号就要开始的中期选举，接下来呢可能陆续我们都会收到邮寄选票了。实际上呢，昨天周二的时候，加州的这个邮寄选票第一批就已经开始寄出去了。那作为选民参与这个选举的话呢，可以有3种方式来返回您的选票。一个呢，就是把您的这个选票再邮寄回去。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可以把它投到一些投递箱投票的这个箱子。第三个方法呢，是可以亲自到投票中心，到选务处来做您的这个选举。那如果是要邮寄投票的话呢，一定要在11月8号之前当天或者是之前就要盖上那个邮戳，然后别忘了在信封上签上名字，签上日期。那如果您想把这个选票投到投票箱，或者是亲自去投票点来填写选票的话呢，想查这个投票地址可以上到加州州务卿的网站上去查。加州州务卿的网址是 sos.ca.gov， SOS 就代表 Secretary of State。再重复一下 sos.ca.gov， 上面呢可以选这个 election 选举的这个板块，里面可以有很多的信息。那如果您是更改了自己的姓名、党派或者其他一些身份，想查一下自己的这个选民登记状态，同样呢也可以到那个网址上去看。那现在呢是选战到了最后的阶段，一些候选人呢也是在做最后的努力。上个星期天的时候，在 Cupertino， 他5位候选人呢就举办了一个叫亲民活动，或者叫选民见面会 Neighborhood Gathering。 那这5位候选人呢，是来自 Cupertino 的3位学区委员的候选人，还有呢2位是 City Council 市议员的候选人。那当天的这个活动先是碰到了一点小的波折。这个活动原计划是周日下午4点开始，活动的地点呢是在当地的一个私人的 clubhouse， 叫 Seven Spring Clubhouse， 但是呢没有能够按时起来，是因为这个 clubhouse 它的 board member 当天下午突然发现，哎，来的这些候选人不是他喜欢的候选人。那这5位候选人呢相对是偏保守的但是这个 board member 他是相对是偏左一些。那他看到这些候选人是自己不喜欢的，他当时就阻止这个活动的进行，让新来的客人不能够再进去，还有后来来晚一点的这个记者也不让进。但是 anyway 呢，现场经过交涉之后这个活动还是进行了，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怎么说，已经是有人付了钱的，已经把这个活动场地租下的这么一个活动。那当天去参加这个活动的一个候选人就是赵良芳，他是现在是 Cupertino 的副市长。我们来听一下他对一开始发生的这个事情的感受是什么呢，听一下第一段录音。
其实现我们的选举面对了很多这种困难，就是有一些 established people， 这些人他们选 support candidate 在这边都有办活动，以前各种 school 啊都有办活动。
张芳就讲到其实像美国现在为了选战发生这样类似的事情很多，那一些人呢他们是利用自己的权力阻挡自己不喜欢的候选人来举办这些和选举相关的活动。所以他说呢，像他们当年作为草根一开始来出来参加这些选举活动是非常困难的。那熟悉赵良芳的朋友可能知道他是2014年是第一次才参加市议会的发言 言，当时呢只是一个家长身份，一个学校义工的身份，因为看到学校存在一些问题，家长不满意，那他是当时是第一次哈，参加了发言，代表一些家长的意见。那2016年的时候，他是第一次草根出身来竞选 school board 的学区委员，一举成功。然后2018年的时候，他是当选了 city council 市议员，后来也是被推选为副市长。那他提到说哈，他在参加这个学区的会议还有市议会的时候，就发现学区的人还有市议员他们不怎么接受市民的意见。那他也看到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呢是在掌控了地方的政治，所以呢他还有他周围一些相同理念的人哈，就决定要带进自己的人去参加选战，要自己亲自去参与这个地区的事务。那这一次 Cupertino 他的市议员的选举呢，是一共有三个职位是 open 的。那在 Cupertino 总共是有五位市议员，这一次的中期选举呢是要选其中的三位。那这三个职位呢，总共是有八个候选人在竞争。赵良芳是其中唯一一个在职的哈、竞争的候选人，他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个华裔。那他也有讲到一个小常识，就是说在 Cupertino 他的市长和副市长呢是从市议员中推选出来的，并不是大家直接选出的。那就是说呢，作为选民先选出五位 Cupertino 市议员，然后这五位市议员哈，他们自己再推选出谁是市长谁是副市长。那10月8号这个新的市议员定下来之后呢，在12月初的时候他们会正式的上任，然后那个时候会正式推选下一届的市长和副市长。那这个和湾区其他几个城市是不同的，其他几个城市呢，市长哈、副市长都是选民直接选出来的，像是 Sunnyvale 还有 Fremont 还有 Santa Clara 还有 Milpitas 还有 San Jose， 那都是选民自己投票来直接选出市长。那赵良芳也讲到呢，他是2016年当选学区委员之后呢，他所做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开始查学区的账。那如果是您是 Cupertino 的居民哈，一定是记得2年前是关闭了两所小学。但是赵良芳讲到说呢，当时查账哈，他就看到其实学区并不是很缺钱，但是呢在疫情期间啊，还是匆忙关闭了两所小学，当时是3-2的投票关掉的。他有讲到说如果那个时候他还是学区委员的话，他们会把这个速度放慢下来，对于3-2这种投票结果呢会再做讨论，不会急于关校。那他也讲到呢，在之前的4年他担任市议员的这个第一个任期呢，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比如说环境的一些保护，还有图书馆的建设、公园的建设上。那在接下来他的竞选呢会主要关注一个是 public safety 安全问题。他有讲到说，如果从警察的记录来看哈， Cupertino 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城市，并没有犯罪记录上升，但是很多市民哈感觉到好像没有以前安全了，那他们打算怎么做呢？来听一下第二段录音。
我觉得现在也有很多新的 technology， 其实我们可以用来使得我们的 public safety 更好，比如说很多 license plate camera 啊，我们今年就要 study， 可以加 license plate camera 连到警局的系统，这样子有一些有记录的人的车子进来，警局就会得到 alert， 或者如果哪里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看那些 camera， 看看是哪些车进来过。
这个是关于安全方面。那赵良芳又讲到另外一个他接下来会关注的呢，是关于对老年人 senior 的照顾方面。说他讲到现在在 Cupertino 已经是20%的人口都是 senior 了，而且这个比例呢还在继续上升。那下一步呢就是关注老年人服务的这个服务机构，他们也会有一些新人进来，老的员工退休，那新人进来加上使用一些新的技术，会更多的去考虑怎么样能够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那我也有问到他关于之前很多居民关心的一个 Valco 的这个建筑项目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他又讲到说这个 Valco 的开发商哈，现在是 并没有去开发，就是这个项目是处于搁置状态，是因为呢开发商后来是看到有一个州法哈是可以用的，这个州法呢是说开发商在提交这个项目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法律并没有对建筑高度做限制，所以开发商就利用这个法律把当时呢被市议会限制下去的高度又逐步的在提升。那2019年的时候 Cupertino 的市议会哈，当时赵良芳也在，他们是把这个 Welco 的就是开发项目的高度限制在了五层高的样子，那现在开发商一点一点又加回到了24层高。赵良芳也讲到，开发商呢同时也还在等哈，这次中期选举过后，新的如果市议员上了以后，是不是新的市议员是支持建这个高密建筑的呢，这样他们也许就会抬得更高，所以现在开发商是把这个项目 hold 住，并没有往下走，那这个是很多人关心的这个项目的一个状态。好，那看完这个市议员的选举，这边再来看一下 school board 的学区委员今年的中期选举状况。那总共5个 Cupertino 的学区委员，这次呢是有3个职位要重选，总共是4个候选人在竞争。那其中一个候选人呢就是现任的市长 Darcy Paul。Darcy Paul 呢他已经是任了8年市议员了哈，任期已经是到了这个8年的期限了，所以不能够再竞选市议员，所以他今年呢在很多市民的要求之下是转战去竞选学区委员。那我们来听一下第三段录音。
Hi, I'm Mayor Darcy Paul of the City of Cupertino, and I'm running for the Cupertino Union School District Governing Board, and I'd really appreciate your support. Thanks.
那熟悉他的朋友可能知道哈，他也是一位华裔，也是一个在这里出生的一个 ABC， 自己呢也是一位台湾的女婿。那他自己2个女儿呢现在都是在 Cupertino 联合学区的小学上学。那他这一次主要的竞选主张是什么呢？来听一下。
For the school board, I would really like to see that we not close any more schools. It was frankly disappointing to be having those conversations in the middle of the pandemic when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although it was looking at a longer...
他讲的呢他自己哈，他的主张是不主张像在2020年的时候那样关闭小学。他说疫情期间哈来讨论财政问题，来匆忙把学校关掉是很不必要的，因为长远来看哈学校是不必关的，当时是应该等一等，不要匆忙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也讲到今年呢加州政府会给教育方面是3000万的一次性的补助，同时呢再加上哈还有这个常规的案人头的教育方面的补助，所以在这个财政方面哈应该是相对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也讲到说呢这2年疫情期间陆续有一些学生被转走了哈，被他们家长转到这个私校去了，他觉得主要原因呢是因为没有做好沟通，所以如果他能够当选学区委员的话，他接下来呢会把这个修复关系的工作哈作为重点，让学生家长和学校能够有一个很稳固的很成功的关系，他是期待去真正的去真诚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说利用现有的问题来让小部分人获利，而是说整体改善学区的条件，让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受益。那他也讲到这一次呢是3个空缺职位哈，这3个职位都很重要，因为刚才也讲到总共5位学区委员，那如果投票多数的话，这个3:2就需要3票意见一致才能够过。那这一次除了 Darcy Paul 在竞选学区委员，另外2位呢都是现任的学区委员，一个是 Jerry Liu， 这个也是一个华裔，另外一位是现任的学区委员叫 Sasish Maditi， 他是一位印度裔。那如果关心这个学区委员选举的，就是要注意哈，3位男士来竞选的相对是偏保守理念。那还有第4位候选人呢，她是一位华裔的女士叫 Ava Chow， 她的理念呢是相对偏左派一些哈，她是支持官校 然后支持这个激进性的教材，支持 CRT 的批判种族理论，同时呢也是支持 Proper 16， 就是涉及到可能是亚裔入学歧视问题的多年前的这个提案。那这个 Ava 女士呢，她也是当时支持官校的三位学区委员现在在鼎力支持的一个候选人，也是工会鼎力支持的一个候选人。好，更多的讯息如果就是您想了解的话，可以到 bettercupertino.org 上去了解， bettercupertino.org 上可以有更多关于候选人的信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和您谈。